小孩子有时挺有趣的，尤其是在他们学着用一些新的词汇和观念的时候。几天前，我朋友的一个4岁的女儿在吃饭前拿了一颗糖块，来到他跟前对他说，爸爸，让我吃这颗糖吧。按着家规，通常吃饭前他是不准吃糖的，所以他爸爸就问他，为什么我要允许你现在就能吃这块糖呢？他挺威风地回答说，因为我这么说了。显然，这个小女孩是从她父母那里学到这句话的，所以她理所当然地期待她的爸爸听了那带着魔力的话，因为我这么说了以后，就会答应她的要求。然而，这个小女孩不了解人与人沟通时的一个基本事实，命令或者指挥之所以具有威信，是在于下达命令的人有权柄。
即使小孩子用的是父母的词汇和腔调，他们的父母却大可不必听从他所讲的话，然而他却不得不听从他父母带着权柄的话语。我们在探讨基督教伦理学时，必须要掌握和理解这个最基本的事实：
道德原则的权利来自那位给予此原则的有位格者。
为什么我们必须顺服在圣经的教导之下呢？为什么基督教信仰的道德规则对我们具有权威性的约束力呢？
答案很明显，这些指令之所以具有权威性，是因为来自全权全能的神。我们顺从这些原则，乃是
因为他这么说了。
这是我们基督教伦理学系列依据圣经做抉择的第二课。在这一系列的课程里，我们着重的是按着圣经所教导的去做伦理抉择。这一课的题目是规范准则的角度，神和他的话语。我们首先探讨的是伦理学里的权柄，或者更确切的说，伦理学里神和他话语的权柄。前一课里我们已经看到，身为基督徒，我们在做伦理抉择时必须考虑到三个方面：合一的动机、合一的标准和合一的目的。我们也从三个角度，就是规范准则、情况处境和存在动机的立场来探讨基督教的伦理。若要做出讨神喜悦、蒙他祝福的道德决定，我们必须从规范准则的角度来看伦理事件，着重的是一些相关的准则。
我们还必须要从情况处境的角度来进行探索，确定我们已经负责任地衡量了一切相关的事实和情况的结局。
我们也得从存在动机的角度来思考，确定我们个人有正当的目标和动机。在这一课里，我们首先要看规范准则的角度，就是做伦理抉择时合一的准则。我们要着重看神和他话语的标准。我们把这一课分为两个主要部分，首先讲的是神他自己是我们绝对的标准，其次我们要探讨神的话语如何成为我们伦理的准则或标准。让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，神他自己作为我们伦理的准则。你们应该还记得，在这一系列的第一课里，我们提到神自己就是我们绝对的伦理准则，那些与神的性情一致的事情就是良善和正当的，
反之与神的性情不一致的事就是邪恶错误的。神自己就是绝对的伦理准则，他不必对他自身之外和以上的任何其他标准来负责，
他具有绝对的道德权柄。
唯有神具有终极的权柄，决定什么为良善，什么为邪恶，并且有权来约束和要求，并且根据他的决定赐下永恒的宣判。
为了更彻底明白这些概念和他们包含的意义，我们必须探讨神是我们道德标准的三个主要方面。首先要看的是神的性情属性是我们绝对的道德法则或标准，其次我们要探讨神是终极的道德裁决者，
有权约束和审判每一个人。
第三，我们要看这些真理在我们做伦理抉择时所包含的意义。我们先来看神的性情，是我们绝对的道德准则。